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27课。我们今天要谈论的题目是教会的属灵生活。教会的属灵生活，在教会的属灵生活里面，我们要分为两方面，一个是个人的灵修生活，第二是团体的聚会生活。人类的生活实在是多姿多彩，也是多方面的。我们有的时候把人的生活太过简单化，而且是单元化，以为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种，其实不是的。在圣经给我们清楚的看见，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的生活是很多方面，很多层面，也很多方面。我们要利用这段的时间来谈到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有属灵的生命以后，怎么样去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在圣经里面，我们从旧约的圣经，在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第一代的人亚当与神谈话，与神交通，他是说敬拜神。第二代的人亚伯的献祭，那也是一种属个人与神之间的属灵生活。亚伯怎么懂得要用羔羊或者是动物的血来献祭，那就是他在与神个别交通的灵修生活得到的启示。我们也看到创世纪第五章论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的事，那一段的经文只简单的提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个没有说到他详细的情形。可是在犹大书第14节开始就详细的说明那一个灵修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也许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念，让我们可以了解以诺那300年与神同行的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内容，灵修的内容，属灵的生活的内容是什么。犹大书第14节开始到第16节，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子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万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干鼻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的便宜谄媚人。这几节的圣经就说明以诺当时的灵修生活里面，他体会到应当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里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不敬虔这一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 就是涉读的意思，或者是轻放神的神圣、神的尊严，或是羞辱侮辱神的圣洁的那个意思，不敬虔就是那个意思。这不能单单根据英文来采取一个意思，因为英文这个不敬虔翻成 ungodly， 有的人说不像神就是不敬虔，我想这是英文也许可以这么说，但不是圣经希伯来原来的意思。不敬虔就是涉渎神，就是顶撞损害神的圣洁尊严信实的行为，所以这里面用很多那个话，干瘪的话，顶撞的话，还有议论的话，怨言等等。在旧约的很多属灵伟人都与神有长期性的个人的领袖生活，除了刚才我们所提的摩押也是，亚伯兰也是，约瑟也是，摩西也是，还有很多很多。可见个人的灵性情况怎么样，决定在于他与神之间个人的灵修情形怎么样。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施洗约翰是一个与神很亲近的人，所以他知道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是什么，一定是在他灵修的时候从神得着教导，得着启示。耶稣基督选召十二个门徒，叫门徒与他同住，特别在约翰第一章里面，当耶稣呼召头几个门徒的时候，很强调这一点，与他同住，这就是要与耶稣基督有个人之间的灵修生活。使徒保罗也是一样，神寻找他以后，在行传第九章告诉我们，他多次在阿拉伯的旷野几年的时间，就是要训练他个人的灵性。在旧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信徒个人属灵的生活。那么我们信徒要有个人的灵修到底要怎么做呢？我要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几个原则，它是几个重要的事。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了灵命，就要开始灵修的生活，或者是培养灵命的生活。这个培养灵命的生活不是要依靠人才能做的，自己有了灵命的生活就应当靠圣灵来开始。那么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灵性？第一，要查考圣经，不是单单读单单看，要查考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这个查考就不是单单看，就说要研究，研究到彻底的准确的明白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当他到了一个地方，他说到在比里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加好，因为什么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读圣经不是读故事，我们读圣经也不是兴趣不兴趣的问题， 我们读圣经也不是单单从文字背了一些圣经，我们读圣经那是要查考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不对不说圣经对不对，乃是我们对圣经原来的意思的了解正确不正确。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的意思加在圣经里面，我们说这个圣经很合我的意思，很合我的思想，其实圣经不一定是那么说的。所以这个查考的意思就是要下功夫研究到底圣经本身讲什么。这是我们要查考圣经，当我们真的了解圣经本身讲什么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觉得圣经的宝贵，我们就进入圣经里面的真理。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所应许我们的，圣灵就带领我们进入圣经里面的真理。当我们明白了圣经，圣灵也带领我们进入圣经，那就是说我们要把圣经的客观真理当作我们生命里面主观的真理，我们要把所听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是平常所说的话语。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圣经的真理就当作真理而已，而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特诫毫无关系，那我们读圣经就没有价值了。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到说这圣经就是我的生命，我要天天来经历的，这样不断的操练我们自己的灵命，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在真理上操练，就在真理上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圣洁。这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17章17节所说的，求父用真理使门徒成圣的意思。当我们在个人灵修除了读圣经认识圣经正确的意思以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就是祷告。祷告不是单单求要什么，一般我们的祷告有一点像异教徒到普沙庙去求他们所要的。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求我们日常物质所要的成为我们祷告的主题，不是。在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求自己日常的需要就很短的一句话罢了，而求天父的荣耀、天父的国度、天父的旨意，那是最重要摆在前面。所以在我们个人的祷告就是有我们的思想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神的权柄怎么样，然后用这些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这是祷告的主题。只有这样的祷告才会慢慢把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意念，成为我们决定做事的方针。我们要求神的权柄管理我们的生活，这是神的国度来到我们身上的意思。我们的祷告让神的权柄管我们，不是我们的欲望管我们。我们要求神的名得到荣耀，让大家尊敬神的名，所以不是我们要我的名誉被人家知道，我要发达让人家晓得我怎么好。祷告实在是训练自己的思想、意志、欲望、感情的一个事。耶稣的祷告怎么样呢？他在祷告里面多次说，愿父的旨意成就，不要我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祷告，这是灵修性的祷告。所以很多人常常有祷告，但没有操练自己的灵性，结果失败。在祷告里面 更加要纪念别人的软弱，好像耶稣基督所做的一样。他为彼得的失败祷告，求主叫他在失败的时候能回头。那我们用这样的祷告，就真的操练我们对弟兄的关心。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刚才我们谈过个人灵修的生活，除了读经跟祷告以外，我再要说一件事，那就是要阅读属灵的书刊，或者是国地教会的消息，或者是差会宣教的报告。这样的阅读可以开阔我们对国地教会信徒的情况，帮助我们怎么样关心他们，或是学习他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或者是怎么样去贡献我们的力量，支持别的教会的工作。使徒保罗到年老的时候不忘记读书的事情，彼得到年老的时候也读使徒保罗的书信。这是我们可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三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八节的话。现在我们要谈一谈关于团体属灵的生活。这个团体属灵的生活就是说教会的聚会生活。那么教会的聚会有几个问题我们要谈的。第一，人数的问题。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只有两三个人同心聚会就可以过团体的生活，这是在马太第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在这样的团体聚会里面，有读经，有见证，有教导，有祷告，这就是多少的人数，我想不是最重要，要紧有主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只有几个人好像很冷落，还有几百人几千人就很热闹。团体的生活不在乎热闹还是冷静，在乎有主在我们中间。第二，地点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可以有属灵团体的生活呢？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给我们看见，在一个人的家里就可以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五章四十二节，我们看到在圣殿，这是指作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行传很多次提到在会堂，会堂就是犹太人学习圣经的地方。还有，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彼得到哥尼流的家里去。在那个家里面也可以有聚会，就是哥尼流和他全家的人还有他的一些下属，在那里也可以有团体的属灵生活。那里彼得为耶稣做见证，同时也有圣灵降临在这个初信人的家中。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我们看到在监牢里面也可以有聚会，彼得跟他的同工做监牢就参思祷告，大概也被圣经节也彼此勉励，那里也有教会，然后进主和他全家悔改，就把这个聚会属灵的什么扩大到整个监牢和管监牢的家里。 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七到三十四节，我们看到在腓立比的街道上也可以有聚会，几个人站在街道上就可以聚会。所以从圣经的真理我们看见地点不是很重要，也没有固定在哪里。如果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保罗坐船往罗马去，船在海中遇见风浪，就在船上保罗也为那一船的人祷告，也讲道给他们听，那里也有属灵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敬拜的地方，他说什么呢？他说父是灵，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上帝的敬拜父的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敬拜在地理上的地点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敬拜人的心。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虽然人数很少，就可以有属灵团体的生活。当然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敬拜上帝，那是更好的。但是要紧的，千万不要有地理上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来取代我们心灵里面的诚实和虔诚。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见，假如一个固定的建筑物不好好用虔诚敬畏圣洁的心来敬拜的话，那个建筑物不久就可能被摧毁掉，神也不再使用。第三样关于集体的生活，秩序非常重要，秩序一定要保持严肃规矩的秩序。在使徒行传里面，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增加的时候就有争吵的事，圣灵就马上指示使徒怎么样处理这些争吵。意思说，假如在教会里面聚会，如果还是吵吵闹闹没有秩序，这是不好的。在教会里面团体的敬拜也不可有虚假的事、欺骗的事，还是在奉献上求名求利的事，这也是圣灵所禁止。因为这样的事会产生很多虚假不真的事，这是圣灵所禁止。不过初期的教会在会堂也好，在圣殿也好，在家里也好，多数他们是按着犹太人会堂敬拜学习圣经的次序。一般来说就是开始管会堂的人有一个宣召，告诉所有在会堂里面的说，现在聚会开始了，大家安静，所以一段时间的静默。那么有的人就唱诗篇某一篇，或者集体的唱，或者是几个小组的唱。唱完了诗篇以后，就一个人来带领感恩的祷告，或者是一些的事情带到，然后就有管会堂的拿出一卷的书卷给拉比还是教师来读。那么这些多的圣经大概是摩西的五经、诗篇或者先知书，这是耶稣时代的。然后就请一位来解释刚才所读的，或者是刚才读经的哪一位来解释。那么在解经的时候常常有两种的教训，首先讲到这段的经文对当时代有什么教训，而这段的经文对今天我们日常的生活所做的事有什么教训。然后就有一个祝福或者是唱诗，以后 有聚餐。所以常常犹太人在礼拜以后就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爱宴还是聚餐。在聚餐的时候，比较富裕的信徒就多带一点东西供应比较缺乏的信徒，使大家有一个很快乐的交通的时间。这是大月出席教会在聚会里面所有的次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所谓管会堂的，管会堂除了管理会堂的产业，管理经卷还是圣经，也管理秩序。这有点像希腊社会里面的将铎一样，如果有人吵吵闹闹，这个管会堂的人就要起来来管理维持秩序。这个我们可以从路加第四章16到22节，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22，还有哥林多前书14章26到40节看到的真理。最后在这个集体属灵生活里面，那就是恩赐的应用，恩赐的应用。因为教会的人数多，有各种恩赐的人就要应用他们所领受的恩赐。我多次的提过，教会恩赐记载在罗马书第12章6到8节，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0节，以弗所书4章11节。这许多的经文一共列出大约有21种的属灵恩赐。可见教会在团体的属灵生活里面是需要多种的恩赐来配它，在圣灵的运行之下，每一种恩赐发挥它的功用，国境起职成全信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在说教会的恩赐不能强调一种或是两种，一定要多。但是最主要的，我们无论用什么恩赐都要以爱心来使用。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有方言的恩赐，没有爱心，方言算不得什么。有信心的恩赐能行神迹，但如果没有爱心，这个信心也算不了什么。所以在使用任何恩赐的时候，爱心最重要，同时要忠心，要准备献主交账，这样我们属灵团体的生活就非常活跃，非常快乐，也非常有意思。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